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日开始分享的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系列，我们之前分享的是前书。经文呢很短，也许你会觉得为什么要讲这种看起来是套话，是问话，是吧？是一些普通的问候，但实际上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有很多的思考。首先，你看作者。他跟前书来对比的话，发现是同样的啊，都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都是这样的一种说法。那么实际上在别的一个译本当中呢，这儿更是跟你直接的说，就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再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啊，多一个再。当然有没有这个再，我们也知道这是很快又写的一封信。为什么说他很快又写了一封信呢？是因为这个作者都是一样的，而且看起来论及的主题也比较的相似啊。一般都认为这是这三个人都在哥林多的时候，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连续写的两封书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么这两个书信实际上篇幅并不是很长，你发现就是这么四五章，对吧？保罗有很多的书信其实是篇幅是很大的，比如罗马书写到16章。那么为什么你既然有话要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不一次说完，是不是？因为离的时间还很短，他跟提摩太前后书是不是还不一样，是吧？提摩太前书和后书隔了很多年的，那么情况有改变，所以他要写。那为什么说这同样的主题，同样的作者，同样的受众，你隔了这么短的时间要来同时写两封的书信呢？近乎同时，是吧？所以我们在这其中看到的是，实际上这两封书信它的风格很不一样，而且用意也不一样，即便探讨的是同一个主题。比如我们可以来做一点简单的对比，整个的风格不一样在哪里？比如贴前他会特别的提到基督徒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你看他非常的积极，非常的鼓励你，很昂扬，很热情，是不是？但是到了帖后呢，他就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说起来就类似于是说，前书的风格是主就要来了，你要火热，而后书说的是主还没来，你要冷静，对不对？是这样的一种对比。包括这个也是，前书说，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不要睡觉。你这个年纪还怎么的睡这觉觉？要起来熬夜是吧？要起来守夜，要做这种事情。可是下边刚才已经说那个经文了，不要动心，不要惊慌。还是那个意思，前书的重点是在于主就要来了，你不要躺平。但是后书说主还没来，你不要惊慌啊。同样贴前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和主永远同在。后书却说，主来的时候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又是一组对比，前书的重点是主再来时信徒被提，而后书却告诉你主再来的时仇敌遭报，是吧？还是在给你对比这样两个不同的层面。类似这样很多哈，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没有指望的人一样。也就是前书在说的是主再来时他会安慰教会，他会给你们这样的人不要再忧伤，安慰你们。而后边却说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一样，他来时安慰教会，却要报应外人啊，报应外人。包括前书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但后书却说，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那有能力的天使在天上从火焰中显现。也就是说， 前书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是悄然无声的，忽然的，像夜里的贼一样，对吧？后书却说你主再来的时候是照亮天空的，是在明亮的火焰当中显现的啊。前书说，在这一段等候的日子当中，神的旨意是要你成为圣洁，远避淫情。也就是说，神的旨意关注的是你要圣洁，神的工作是这个。但是同样在这段时间里，撒旦也会动工，他的工作的目的是要叫人沉沦，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出了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前书强调圣灵的工作，后书在这强调魔鬼的工作啊。很多这种对比，前书告诉你信徒是怎么觉醒归向真神的，他夸赞帖撒罗尼迦教会怎么离弃了偶像归向真神，但是后书却说会有一位见主敌基督显明自己，高抬自己，自以自己为神，迷惑众人，对吧？然后整个在前书当中会最后会祝福我们，说要靠主恩典，你的灵魂和身子全然成圣。而后书却说是靠着主的恩典，诸事平安，你的人全然的成圣，你遇到的各样的事儿有真实的平安。所以这是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就在告诉你这样的一种对比，对比哈，前书后书，你要火热，你要冷静，你不要躺平，你也不要过于焦虑内卷，是吧？信徒到时会被提，仇敌到时会遭报。主再来的时候安慰教会，主再来的时候报应外人，主来的时候悄然无声，主来的时候照亮天空，主圣灵动工让人圣洁，撒旦的运动使人沉沦，信徒觉醒会归向真神，而见主显明会自称为神。靠着主的恩典你要全然成圣，靠着主的恩典要凡事平安。这就是这 两封书信的对比。这么短短的时间，几个月的时间内，同样的三位作者在圣灵感动下给同样的一个教会写下的主题也很相似的两封书信，一个就是圣洁生活，一个就是主要再来，对吧？一个是魔鬼的一些运动。那么这样两个风格的对比，恰恰就在告诉你真理的不同层面。这就是真理的不同的层面。刚刚过去的上一周是宗教改革纪念日，他使我就不禁想起了两位宗教改革的大师，路德和加尔文。路德和加尔文的风格就和这两封书信特别的像，你明白吗？就是路德是一个非常火热的人，是吧？是一个非常昂扬的人，鼓励你起来像火一样。而路德的这位小了十几岁的后继者加尔文就像水一样，他比较的冷静安静，不动声色，但是将事情的建立的更好啊，好像一个像打江山的，一个像坐江山的，一个像是油门，一个像是刹车，一个像催化剂，一个像润滑油，这种的感觉。正像那谁说的，宗教改革这把火是路德烧起来的，但是加尔文却说好，就停在这里，不能再烧了，再往下烧就会让重启派啦，这种更加离奇的以不断改革不断圣洁的名义出现的异端邪说就会尘嚣甚上了。他的担忧确实是有先知性的。今天这个世界确实你看到他当年不踩着一脚刹车会堕落得更快的。这就是前书后书的区别，就是这样的。真理从来就是要来教你两个方向的极致是什么，你都明白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合乎中道的平衡啊。平衡我们总爱提到这个字，也提到合乎中道，但大家应该也都听过也知道，合乎中道可不是说儒家说的中庸之道，对吗？就如同我们这里要强调的平衡，它不是平均。假设有一个咖啡店，这个咖啡店卖的咖啡，它正常的平衡就是它也卖冰咖啡，也卖热咖啡，对吧？ 他这两样都有，这才叫平衡。而平均是这个咖啡店就卖一种，就是温水冲的咖啡，就一种温咖啡，没有冷的也没有热的，这叫平均。你就那一样，人家这有很多样，最冷的最热的都有，或冷或热是吧，而不是老底加咖啡，对不对？这就是说平衡和平均是不一样的。包括说穿衣服，哎，你要合乎中道啊，平衡人群当中，你愿意穿的衣服，有人就愿意穿红的，有人就愿意穿绿的，有人愿意穿黑的，有人愿意穿白的，这才叫平衡，是吧？在人群中穿成什么样子的都有。平均却是几十年前大街上你看到的是一色的这种灰蓝色，蓝色黑色，黑色多少，蓝色是吧，这叫平均。你明白这个区别吗？是吧，在每个方向上都扩展到极致，他们共同构成的那个叫平衡。但是所有人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那个叫平均，那是绝对不行的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督教的合乎中道和真实的平衡。启示录的那七个教会当中，大家都知道批评的最严厉的是老底家教会，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要是温吞水我就要把你吐出去，对吧，就要把你吐出去，因为它不冷不热。不冷不热是一个人可以呈现出来的最糟糕的情况，因为不冷不热意思就是你失去了变化，你也就失去了秩序，你就使得那个混乱度是最大的，不能再变化了，对吧？这样的一种就是混乱的最大化。所以一样啊，喝咖啡要么就得是冰的，要么就得是热的，温咖啡这个就真的是世界上最恶心的东西之一啊，没法喝。所以就像说真正的基督教一定是两个方面的活力都有，敢爱敢恨，总之它呈现的是一种一直在燃烧的状态，你明白吗？而不是这种不冷不热看起来个半死不活的状态，活又活不起，死又死不了那个样子，那是不行的啊。所以说同质化才是最糟糕的哈，多样性才是平衡的，多样性是平衡的。就像说有大树有小草的那个才叫做森林，能够保持水土，能够来覆盖生物多样性，生生不息，生机勃勃。如果就是不高不矮的，全是同样一种灌木，那个叫做菜地，那个叫韭菜地，是吧，没有任何的抗病虫害抗风暴的能力。所以我们说后书就是在呼应前书的，也是在跟前书共同构成了对一个教会的完整教导，是平衡的教导，有那个极其火热的一面，也有说你一定要冷静的一面，有像是路德写的一封信，也有像是加尔文写的一封信啊，这才是一个真实的平衡啊。我们说的这一种就好像说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你都要有才是平衡的。而一个平均的人，一个平庸的人，却是既没有理想又活得很虚幻，他也不现实，你明白吧？这样的人是糟糕的哈。天与地之间，灵与肉之间，人就在这中间，这两样都是你要追寻的一个平衡。我们的圣经也是在大量的用这种方式在讲话，我们熟知的你已经得救但是你还没有得赎，主再来时是吧，已经称义但还没有成义，所以你要全然的圣洁嘛。你已经成圣但还你还没得胜，冠冕还没有给你，这一切就叫做已然和未然，是不是？这一切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们就处在一个主已经第一次来尚未第二次来的这一个时段当中，这一个既定事实决定了我们在今世活着的态度，就是永远在这种看似矛盾的一种悖论当中。它只是看似矛盾，它并不矛盾。一个人怎么能又冷又热呢？你怎么是疟疾啊打摆子呀？一个人怎么能够又平静又勇敢呢？怎么能又冷又热？这 你会觉得很奇怪，但圣经正是在不停地用这种方式让你去明白的啊。我前一阵在网上看到有一个，起初我以为是个段子，后来发现可能是真的，是有一个地方这个领导讲话，我不知道你看过这个没有。这个领导讲话那个全文字幕打出来就是他来安抚群众，可能出现了一个什么事件，这个领导过来，他说我知道你有理，但是我们先不讲道理，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不过你先别出发，这个事情不急，但是一定要快，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很难过，可是你先别难过，据我所知我还一无所知。我也以为是笑话的，哪有人这么说话的，对吧？但后来看来看去似乎是真的哈。反正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你刚开始觉得是笑话，甚至网友都听得觉得生气，因为你想到的是这好像在给我打官腔，在这敷衍我，对不对？于是有网友评论说，你讲的真好，下次别讲了，是吧？我知道你很能讲，但是你先别讲，好像用你之矛攻你之盾一样，对不对？但其实我却想要说的是，你要真的去解决过现实当中的复杂问题，你会秒懂他在表达什么。为什么你虽然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因为我刚刚跑到这儿来要解决你的问题，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在这就是哭，就是喊，就是闹，就是说一定要来还我的这个什么，一定要把这个钱赔给我，我都不知道什么谁欠了你什么钱，因为什么事儿，是吧？所以你很急，但你先别急，把话说清楚。其实无非就这个意思，只不过他这话讲的这个语义的这种张力太厉害了，是吧？但这就是我说的，有的时候这种普遍启示当中，这个人貌似可笑，他其实并不可笑，这个人有可能真的在帮你做事儿，而上来就一顿敷衍你，相信我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有什么冤情一定给你解决，好了你先回去，八成是骗你的，对吧？就是这样的带着反合性的讲话，哎，他可能意思是你当然很难过，但是我们为了解决你这个问题，现在你必须把情绪控制住，先把这个事实描述出来，无非就这个意思，我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先别难过，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的这种追求极致，这就是我们说的意思，不是学他，而是圣经就是在很多时候在这样的告诉你的。真正的智慧呢，我们说智慧树又叫分别善恶树，是不是？就是你既得知道善，也得知道恶。智慧就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丰富的层次感分明的那些地方，那个就叫做智慧，就所谓分辨左右手。一个真正的圣徒肯定是又火热又冷静，他又是全然交托，又是竭尽全力，他又是非常自豪的，但他又是非常谦卑的，他又是很勇敢的，但又是很审慎的，他又是很放松的，又是很专注的，又是很细腻的，又是很豪放的，对不对？就是应该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说？主耶稣就这样，主耶稣就是这样，他最高贵，他又最谦卑，他最刚强，他又最软弱，他最高调，他又最低调，他最柔和，他也最强硬，他最荣耀，他也最耻辱，他死的最痛苦，他得胜的也是最光荣，他的失败是最彻底的，他都下到阴间了，可他的得胜也是最彻底的，天地都要更新。这就像切斯特顿在他的一本书里提到，他说有个人叫耶稣基督，他在城中行走，在地上行走，所有人都在骂他。为什么呢？有人骂他太高，有人骂他太矮，有人骂他太瘦，有人骂他太胖，有人骂他太黑，有人骂他太白。我也可以加几句，有人骂他太左，有人骂他太右，对吧？有人骂他太偏袒穷人，有人骂他太去袒护富人。但是最终为什么所有人都骂他呢？ 因为真相是只有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正常的人，因为他既不高也不矮，既不胖也不瘦，既不黑也不白，既不左也不右，所以说人比别人都在两端，你都觉得他不对，都在骂耶稣。这正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真实的情况，对吧？只有耶稣一个人是做到了那个极致的平衡的，因为他两边都有，实际上因此他在中间才是最平衡。故此呢，所以有人说基督教太软，有人说基督教太硬，有人说基督教是弱者的宗教，尼采就这么讲的，对吧？也有人说基督教是精英的宗教，你看美国都是什么白人统治，说这种话哈啊。有人说基督教是过于消极了，有人说基督教你们也太积极了，太冲动了。所以你从这些世人的批评当中，你很难想象他们批评的居然是同一个基督教，居然是同一位耶稣。于是这就说明是这个世界都不正常，你们批评的基督教才是最正常的，你们都有问题，所以你们眼中看起来耶稣才有问题，这才是这个事情的真相。故此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不断的从各个方向来去解构基督教的尝试，就像那个十字架下那些兵丁把耶稣的外衣给分成了好几片，对吧？但是他们却不能够把里边的里衣扯碎，就是一件，你要么接受要么不接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隐喻，基督教的外壳被你扯得四分五裂，但它其中最核心的那一件内衣就只有一件，天衣无缝，不能被破坏，也没有人去破坏它，这样的一种道理。所以我们说福音就是这样的，福音也是这样的，福音既不喧嚷也不沉默，他不凌驾于谁，可他也不迁就谁，他不会拘泥，但他也内核绝不改变。福音不强迫，但他也不妥协。福音不辖制你，但也绝对不惯着你。福音是清晰易懂的，但福音要深究起来又是深奥难明的。福音叫蒙拣选的人会得救，却叫那些不信的人会灭亡，这就是福音本身就在这种反合性当中。基督教就是这样的，正统的基督教就是这种貌似简单，实际上信息量很大，貌似平和冲淡，但实际上是至高至深至刚至柔都蕴含其间。相对而言的其他的宗教和主义和思想都是一些碎片，或者说说着一些普遍启示当中人尽皆知的正确的废话，或者因为它跟基督教的某些方面形似或者神似，因此体现一点有限价值而已，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保罗他的问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要问候的是教会，他所要祈求的是恩惠和平安。在这样的两一个结论当中，极致当中，人能够找到这种真实的平衡。所以我刚才已经说了，我们首先要依靠恩惠来竭尽全力，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总结的要点，依靠恩惠，但是又要竭尽全力。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你要追求的是极致，但不是极端，你要在一切事上追求的是平衡，但不是平均。就比方说，假如一个人应该以什么态度对人呢？我们中国人喜欢用的一个词，比如类似于这个人他永远是不卑不亢的，是不是？你觉得这个不卑不亢是一个很好的形容词，实际上在基督教当中这就不是一个好的形容词。什么意思呢？你为什么见所有人，无论他地位比你高还是不如你还是平等的人，你老是不卑不亢呢？换句话说，老是一个扑克脸呢，就是没有表情的样子呢？正确的应该是 你该背的时候就背，该抗的时候就抗，该不背不抗的时候就不背不抗。你至少得有三种表情，而不是只有一种表情，你明白吗？这才是真正的平衡。永远就一个样子，那不叫平衡，那是平均，你都没有变化了，对吗？所以恩惠，保罗求的是恩惠，我们大家都在求恩典，恩惠赐给我们。可是恩惠是什么？你想过没有？恩惠是漫天撒红包雨吗？那你抢。有人说，哎呦，我梦想当中的生活就是总有人从天上扔钱给我。旁边那个人说，你说的不就是许愿池里的王八吗？天天有人给他钱，对吧？这种呢，给你天上撒红包丢馅饼，那叫做养宠物，那不叫做把你塑造成一个人。神的恩典的方式就是约伯所提到的，他打破又缠裹，他击伤却要用手医治，他撕和瞎说，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你真的想求恩典吗？上帝就会这么对你，击伤你然后再缠裹你，破碎你然后再重建你。锻炼身体的都知道，肌肉的微撕裂才能让肌肉增长，是不是？一个人的灵魂的微撕裂甚至是大撕裂才能让你的灵魂重生。圣灵让你重生的过程就是老我杀死，新的活起来，对吧？所以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牲畜，不是牲畜。我们像的是在毕士大池或者是希路亚池里边那样的蒙恩的罪人。上帝说，你去到那个池子去洗，或者说你现在跳到那个池子里去，对吧？你的竭尽全力是基于这个恩典已经这样的赐给你，你没有能力让水或者是什么医治你自己，那是神的工作，但你要去尽上你的本分和权力去接受这恩典，去得着这恩典，去抓住这应许。所以我们是毕士大池的蒙恩罪人，我们不是许愿池里的那些东西，对吧？依靠恩惠却又竭尽全力。我前一阵读了一本书，一个见证集啊，是这一位叫林本坚长老他的一个见证集，他这个见证集叫做把心放上去，很有意思，很台湾那个话啊，说话。他是一个出生在越南的华人，从小呢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长大，后来去台湾读高中，再到美国读的大学本科，后来在 IBM 工作啊。然后他从小就是被神拣选得着，中学的时候就信主啊，一路是这样的信。上去之后呢，就这么到了美国，他就做科学方面的研究。左边这个是他拍的一张摄影的作品，他一生爱摄影哈。他小时候他妈妈有一家照相机，在他12岁的时候送给他当礼物，他欣喜若狂，一生跟这个光产生了不解之缘，非常的热爱摄影，热爱光学。他在 IBM 研究的就是光学哈。这个人也许你没听过，但你应该是听过他的成果，就是在这个世界对于这种 CPU 的研究，什么光刻机的研究进入瓶颈之时，二三十年前，是他所发明的一个叫做浸润式那个技术，就是原来拿那个光直接去刻芯片，遇到瓶颈了，因为那个光的波长越来越短，那种误差各方面越来越大，控制不住的，是他提出的这个让光先透过水，光射在水中一折射，那个波长和一些东西就奇妙的调过来啊。简单的说就这个啊，没有技术细节，浸润式的一个刻影技术。所以我说这幅图特别代表他的，就是有光有影，是吧？他拍的很多的图片都是有光有影的，就是利用他所发明的这个技术，世界才能到今天，什么台积电了这些能把这个CPU 刻到今天已经到3纳米，是吧？ 到这个级别，没有他就没有这些事情。这是怎么样大的一位科学家，你可以想象啊。他后来从 IBM 就是台积电叫他去那边工作，但是他祷告所求的是，我在美国这边的教会很多服事，很多的服事，因为时间比较的充裕啊，在这儿的成 IBM 工作也很有成果了。他自己又是个小提琴的高手，是吧？从小练琴，每一年圣诞节，他跟他的妻子，他妻子是女高音，他俩一起带着教会的诗班，都排练的都是那些古典的清唱剧，那种歌剧，都是那个级别的哈，都做得很好。他觉得离开教会不太舍得，他后来神的呼召是让他听到一句经文，我们以前讲过的提多书，你要留心正经事业，哈，留心那正经事业要去做。确实这个呼召他回去，就有了后边你今天知道台积电的神话，大半的功劳他就叫台积电的什么叫做光刻机什么六骑士不四骑士之一，就是他哈，发明这个关键的技术。所以我看到他这个见证的时候是真的非常的感动，就是说他整个所做的事情，就是无论他读书他就读到极致，他无论是研究那个光学他就研究到极致，他拉小提琴他拉到极致，他教育他的孩子在家带孩子他也做到极致，人家什么都不耽误，你明白吗？活的是很平衡的一种生活，而且这个世界上他一定是卓有贡献的，对吧？当他那年退休的时候，他的老板就那台积电的张忠谋挽留他，还有那个副总什么叫蒋尚义挽留他返聘，他说返聘可以，我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们必须要坐在这里认认真真听我传福音听一次，你就答应了，是吧？老板大老板虽然听了一次并没有信，但是这个二老板从此每周收到他在教会的奖章，他现在在台湾一个教会服事，在那做长老啊。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人你会发现活成了另外的一个样子。我们不能总是有一个想法是啊，我们说基督教是十字架的一个宗教，受苦受难的，但是这种磨难你在平静的生活中同样会有。有时候你之所以没有经历风浪和磨难，因为你躲在避风港里嘛，哪儿你也没去啊。打仗你固然没去，但精深的那种痛苦的研究你也没有经历过，是不是？所以像他当然没有说经历战乱，他就是从越南出来也没经历战乱啊，因为在后来那个美国越南打仗之前他全家都已经基本上撤出去了啊。他经历的患难不是这个方面的逼迫了这些东西，而是上帝呼召他做正事儿，要怎么做，什么叫做正经事业，把它做好，对吧？是在这个方面做成的。所以像现在的这些高通啦，什么台积电的这个苹果啦，三星用的 CPU 可就是他跟那个荷兰那些公司搞出来的。他这个技术刚出来的时候，全世界那些巨头，当时世界上芯片的第一大厂是尼康，你知道尼康是谁是吧？现在还是在做镜头的，但是他就是按照传统的那个技术不愿意挑头，只有一家荷兰的小公司就叫做 ASML， 这家小公司传小好掉头，主动采纳了他的技术，后面的事情就知道了，不用我说了，今天说光刻机就是荷兰那个公司，对吧？就这么个意思。也许他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英特尔做 CPU 的，但是我们就有一本书叫《平衡的智慧》，很多人读过，那个人当时帕特里克基辛格当时的写这书的时候是英特尔的副总，前年应该是被提升为总裁了哈，他现在是英特尔的总裁。你会发现世界上对 CPU 对人类的这个智慧精华最极致的理解的两个人可都是两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都是一样的，就是要极致才能平衡，在什么时候就做好那个时候的事情。这就像有时候我有时候跟孩子们同学们就会说，我说我小时候假期从来没写过作业，因为你该写的时候都写完了嘛，在上课老师让你写的时候或者是一些时间，但有人就听懂了后半句，他老师放假绝对不写作业，就是要玩，可是前半句那个前提我可能忘了说了，还是你真不明白，就是我上课也从来没有不听讲，我从来是好好的把书都读完听好 写完作业的，所以我是不是才可以放假尽情的疯玩不写作业，对不对？你该做的时候要做到极致，最糟糕的状态是不是上课的时候老是心不在焉的想着玩，到了放假了又想着要开学了，作业写不完，你学也没学好，这玩也没玩好。像这个林本坚长老这样的人，你不觉得挺值得人羡慕的吗？小提琴拉得很好，教会的服侍人一点不耽误，科学上如此巨大的对这个世界的贡献，对吧？哎，生命又是渐成的平安的。我看他那一本见证集后边中间有好几章干脆就是他的讲道，你知道吗？讲章放在里边的，用这个方式传福音，他会影响到一些我们影响不到的人，是不是这样？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中就会影响到一些人。所以说神给我们恩惠，他给我们的恩惠的方式是塑造我们，你也得竭尽全力配合这种塑造和恩惠。他把你放在什么光景里，你在越南当难民的时候就在那个情境下怎么做到你的极致，你去做科研的时候，你去服侍的时候，你在照顾家庭的时候，把每一样事情都专注的做好，这对所有人都是共性的。也许我们没有这个脑子能搞光刻机，能研究 CPU， 但实际上我们其他的你的领域当中也有你的那个精雕细琢要做到极致的事情需要你去面对和解决。所以基督教讲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极致的事情啊，就是这样一种极致的事情。咱们学古典教育有一个词，一句话叫慢慢的快，是不是？你不觉得这句话比那个领导讲的还更加的矛盾吗？怎么叫做慢慢的快？然后你要来迅速的又要谨慎的做事，是吧？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就是带着这种语义上貌似的矛盾，让你知道其中深刻的真理。也如同像希伯来书讲，你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安息的意思就是不用力，对吧？竭力的意思就是使劲用力，你得使劲用力的达到了不用力的状态。这什么意思？你要经历我就知道。圣经充满了这种话，要得着生命的反倒失丧生命，对吗？你们为首的想要做领袖的反倒要去做众人的仆人，对吧？这就是基督教始终在带给我们，在这种极致的撕裂感当中才能带来你的境界的扩张，平衡的诞生，新生命的样式，突破你旧有窠臼，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下一句话就是如何去做到这一点呢？委身在地上，但是要仰望天上。当你看到这三位，就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嘛，是吧？当他们去写这样神圣的书信的时候，你去看《使徒行传》，实际上也饱受忧患，每天说不定还得在那做工呢。他又不想连累哥林多人嘛，对不对？自己白天支帐篷，人家因为别人都打工，人家晚上才有时间聚会，所以呢，我白天也得去亲手劳力做我的正经事业。我虽然堂堂神学家，这么大个使徒，我也得在那拿缝纫机，在那没有缝纫机，手动在那整，是吧？整个毯子卖了，给自己吃饭，给别人去贴补，让同工们可以没有挂虑的，更多的拿出时间来一起做事。咱也不知道希拉做什么，提摩太做什么，但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同时再拿出时间来晚间去服侍，跟这些教会的人去沟通，是吧？去牧养，去带领，我每个人的生活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你放在教会这里边的时候，就像他们这问安写信写给的是教会，你才能明白教会的存在才是让你的平衡能够诞生的一种可能。故此我们说，为什么你老是孤影自怜呢？因为你少了很多的促膝长谈。你如果常常跟弟兄姊妹有那样亲密的交通、协谈、沟通、同出同入、同行、一同服侍，你就会 不太关注自己了，只有每天总是在说我怎么这样，我怎么那样，我这么难受，我这儿难受，那你就是在以自己为中心嘛，所以你会这样想。所以仰望天上的意思就是多看看蓝天白云吧，少盯着地上的鸡毛蒜皮，对吧？你要不然的话，就是你看蓝天白云都觉得像鸡毛蒜皮，日光之下是没有新鲜事的啊。如果一个人自己做不到这种极致的平衡，实际上绝少人能做到，所以你要有群体。甚至一个人正常的都应该要结婚，结婚婚姻当中就有男有女，这种补足让你就能够成熟的最快。你也要有团队，你的团队里有保罗这样的意象型的这样的人，也有希拉这种非常的一种标准的和尽职尽责的，像二把手是不是副手辅佐他，也有像提摩太这样的需要提携的后进年轻人，虽然有点胆怯，但是他仍然有他的优点，人家很细致，就是团队当中什么人都有才能把事情做好。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孩子，有南方人有北方人，有文有武，有冷有热，有各行各业的性情各异的人，这才叫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是吧？像水又像火，因为圣灵就是像水又像火又像风，对吧？所以我们要来最后的，他所祈求的是说让这恩惠和平安赐给我们。什么叫做恩惠和平安？平安到底是什么平安？我要说的平安就是身体忧患，但是灵魂平安，或者说唯有灵魂的平安才是真实的平安。就像圣经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如果你的灵魂是平安的，身体就算不舒服有疾病还是承受得住的。但是如果你的灵魂不平安，心灵忧伤，这个危险就大了，这就很难有谁能拖住你，你明白吗？所以灵魂的平安才是一切平安的真基础和根基。这也是耶稣为什么要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就我们说做到极致就意味着要走出舒适圈，就意味着身孙不是老躺在大力拉的膝盖上陷入温柔乡不能自拔沉沦下去。想要得着真实的平衡，你就要来在你所被开创的几个领域当中都要走到极致，追求到极致，迎难而上，勇于担当。老想身体不吃亏的人，最后就是灵魂一定受亏损。就像是战场上越怕死的，那死得越快。生活中也是，你特别怕麻烦啊，你的麻烦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因为眼前的麻烦你不解决。所以我们说保守己心胜于一切，肉体是为了灵魂，灵魂是为了上帝。路易斯讲话，你有一个灵魂，这是你的本质，然后这个灵魂有一具身体，不是你倒过来想的，我是一个肉体，我的肉体被临时的赋予了一具灵魂，这就错了，这样想就错了。你的本质是灵魂而不是肉体啊。所以当我们说真实的这个灵魂的平安，你才能明白圣经说的平安。中国人一说平安就岁月静好，就一副年画就出来了，个大胖娃娃抱个鱼，就那一类的东西，就是想到的是那样的一种没有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吧？啊，也不哭也不笑也不打也不闹，平平安安的才是福，终是平静。可是我们要说的是天国平安不是这样的，天国平安往往是这样的，对不对？外边是风浪狂风巨浪，可耶稣却在这个船尾睡觉，对不对？你怎么睡得着？这什么睡眠？因为他的心灵是平安的。 这是平安的。平安的意思本来就是巨浪当中却有主在我船上，而不是那种岁月静好似的自欺欺人。真正的平安就是灵魂平安，而不是肉体的平安安逸闲懒哈。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教会它具体的地点在哪里，物质性的东西，一个讲台放在哪里，一个座椅放在哪里，你的钢琴放在哪里，它不重要，对不对？重要的是这些人的灵魂聚在哪里，他们一起定睛在哪里。作为学生也是，你的书桌放在哪里，它根本就不重要，它是在越南，它是在台湾，它是在美国，真正该学习的人从来不说这些，从来不挑这些，对吧？学霸两支笔，什么差生文具多，对不对？越喜欢说外部条件的人，就是越给自己的灵魂的不安在找外部的投射借口。一个灵魂真的在主里边被他交托仰望，他的灵魂恩惠赐下的人，他的那种笃定使他可以面对着外界的风浪和那些忧患，在每一件事情上集中专注，做到他的极致，然后他得到的平衡呈现出来的就是那种热情似火又平安如水的一个样式啊。我看那个网上看刚才那位林长老的访谈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真的像水一样，讲话就那种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很平安的，八十几岁了现在啊，但是一看到他跟人家介绍他的那些照相机的时候，铺一桌子那个眉飞色舞是吧，那个拉小提琴的时候那个状态，你会知道这个人的那个火焰是在他的灵魂里边的，不是每天拿出来烧给别人看。所以说但愿我们众人都可以得着这灵魂的真平安，就像这里使徒在他的开篇的问候当中，愿恩惠平安赐给主耶稣里边的教会，愿我们都有这样的真正的平安，愿我们都能够来追求极致，不是追求极端，我们也都能够委身在地上，但是仰望天上。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深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你塑造我们成为不同的模样，但我们又实在是一主一灵一信一喜，一同归算在你的里边。主，我们感谢你使我们有教会，使我们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使我们不是一个沾沾自喜或者顾影自怜每天孤芳自赏的状态。你要我们众人血肉相连成为一体，我们众人彼此配搭成为你荣耀的身体，我们共同的来得着那极致的平衡，我们共同的来在这灵魂与肉体之间找到那真实的平安。主，我们求你亲自的来去拣选你所用的仆人，也拣选你所要来兴起众人合作配搭的你自己的儿女。主，我们愿你能够来使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所面临的挑战的时候都可以去依靠你，去将我们所应当做的做到极致。我们看上帝的恩惠如何在这大地上运行。主，我们愿你赐给我们这真实的属灵的喜乐、属灵的见解、属灵的眼见和意象。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